um salaço.以赛亚书呢，我想我们今天要从这个第二十一章读起啊。我想我们上一次呢，大概的看了一下，从十三章呢一直看到二十章。那么因为这里面是讲到预言，那么这些预言呢，若不是主第一次来的预言，就是主第二次来的预言。那么这些有的都已经应验，有的还没有应验。那么我们为了要明白属灵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必须把那个预言本身要把它弄清楚了。所以我想我们上一次呢，大概有一些简单的交代，我想点一点就可以了，我们不一定要深入。因为我们特别我们中国人读这个预言有一个困难，就是我们对西洋史不是很熟悉啊，所以它的应验需要有人稍微帮助我们一下。那所以今天呢，我想我们剩下不多了，就是二十一章一直到二十四章，我们很快的点一下。那么刚好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呢，就是前面从十三章到二十四章那个整个的解释。那么圣灵呢，就把那个属灵的解释就放在二十五、二六、二七。那么然后二十八又开始另外的一段。所以我想我们先呢，把这个前面的这个几章很快的说一下，然后把前面那个通通放在一起，然后我们从来看这个圣灵怎么借着二十五、二六、二七给我们。把这几章做一个总结，那么这样我想我们对于以赛亚这一段呢就会很清楚了。那么我们呢，从这个二十一章这里讲到论海旁旷野的末世，那么第一节到第十节呢，实在是讲的巴比伦，那么还是讲的巴比伦。不过呢，现在这里所给我们看见巴比伦，不是他辉煌的时候，不是他日正当中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巴比伦。那这里告诉我们说，现在巴比伦呢已经变成一片的旷野，巴比伦的附近已经变成一个旷野。那么因为当初这个尤法拉底河是流过这个巴比伦，那么现在呢，因为整个城荒凉了，所以那一片的旷野呢好像在海边一样，在水边一样啊。所以呢，这里说海旁旷野的末世，所以海旁旷野呢其实就是尤法拉底河两岸那个旷野的那个末世。所以事实上呢，还是讲到什么？还是讲到这个巴比伦。那么然后呢，从第十一节到十二节，那是讲到以东，是关于以东的预言。然后十三节呢，到最后就是关于阿拉伯的预言。所以实在说来，这里的负担或者 burden 或者说重量或者是末世呢，有三个，就是巴比伦的、以东的，还有阿拉伯的。所以我想大概我们。能把它弄清楚就很好了。那么这个二十一章呢，我们特别要注意一下，这里的描写啊，是正在这个巴比伦，在古巴比伦当时是怎么灭亡的那一幅的情景。那当然有一部分的预言呢还没有实现，一直要等到最后一次，就是第二次主回来以前要完全的预言。但有一部分呢，很明显在历史上呢是已经应验了。那比方说这里第一节说，有仇敌从旷野从可怕之地来，好像南方的旋风猛然扫过。那我们知道这个伊拉克，就是巴比伦，就是今天的伊拉克，就是靠近波斯湾附近。那那里的地形啊，很容易有旋风的，因为南边呢是波斯湾，那么它又是个平原，那么然后呢，冷的空气跟热的空气一接触以后呢，常常是有旋风的。所以呢，这里圣灵呢就用那个地方有的旋风，巴比伦特有的旋风呢来形容。等到这个敌人来攻击巴比伦的时候，那么可以那个光景就好像旋风猛然扫过一样。不过大家要记得，当以赛亚写这个二十一章的时候，那个巴比伦还不成气候。我们说过，那个时候大家最怕的，以色列人最怕，包括以赛亚自己最恐惧最怕的是亚述国。那但是呢，这个是亚述国，那个时候巴比伦还没有起来。但是现在呢，他不只讲到巴比伦兴起了，而且告诉我们巴比伦是怎么最后呢是要倾倒了。那这一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预言。那么我们稍微要明白这一段以前呢，我想我稍微的讲一点古巴比伦的事，就是那个城，那座城的故事，我想稍微的说一下就好了。我们在伊拉克或者巴比伦有两座城，一座城是圆的，一座城是方的。圆的城就是今天的巴格达， 有名的巴格达，还有一个方的城呢，就是巴比伦。那么古巴比伦城是一个很大的城，那么那个城呢，因为是方的，而且呢城墙非常厚也很高，那么几匹的马呢可以同时在城墙上面奔驰的，那么上面有很多很多的守望塔，又有好多好多的守望塔。那么巴比伦这个，特别是尼布加内撒，他以为说呢，他的国度呢是一直要到永远的。因为你记不记得他看见那个大人的像的时候啊，这个但以理大人的像啊，这个巴比伦不过是个钉头啊。那这个是他非常不满意，不说是钉头不错，但是他觉得迟早有一天要改变颜色，要变成银的。所以呢，第二天你记不记得，后来他梦了以后，他做了一个大的偶像，那个偶像从头顶到脚尖，通通是金的。所以意思就是说，他觉得这个巴比伦不可以灭亡。所以呢，他就把那座城呢，就建筑成为是一个固若金汤，是没有人能够克服的一座的城。那么这座城为什么是很不容易克服呢？因为我们说过，刚好是约法拉底河从这个城中间刚好流过。所以这样的话呢，他巴比这个尼布加内撒他大概囤积了20年的粮食。那么同时呢，他也有这个，因为有水利用，有水有粮，他知道说这个城不容易沦陷的，也可以很容易守的。那为了让这个城呢非常的这个稳固的缘故，他在这个城的这个四周围啊，就把它挖了很深很深的壕沟。那么这些壕沟呢，都是这个把这个领土呢，就通通挖，这片壕沟，这因为很深的壕沟呢，是敌人如果要攻的时候，根本攻不进来的，那要越过那个壕沟才可以。所以现在这个又有壕沟，那么同时呢，这个他在这个约法拉底河的两岸呢，就把很高的墙也把它弄起来，然后里面有好几个渡口，那每个渡口到黄昏的时候就通通干掉了。就平常的时候呢，从一个门到另外一个门，你可以这个有船可以过，从这一头到那一头。那么尼布加内撒王为了应付紧急呢，他叫万一到时候敌人来，那么这个门关了以后，那么这个两个城不能通呢，所以他又在底下又挖了个地道，那么两边城的两边呢，可以说是完全是通的，那非常根本看这个样子呢，这个城是不可能打下来。但是很稀奇啊，这个圣经这一段圣经还有别的地方的，尤其耶利米书特别形容说将来这座城呢是怎么样会沦陷的。那按然这个城不可能攻下来，我们刚才说过怎么可能会攻下来呢？那么有趣在这里，你给我第二节的话，他说令人凄惨的异象已漠视于我，诡诈的行诡诈，毁灭的行毁灭。那么这个敌人来啊，他不光是要毁灭，而且他是鬼非常诡诈的。那么现在这个谁要上去来攻打，根据这个预言，谁要来攻打这个巴比伦呢？所以下面说以兰呢、啊、你要上去，马代啊你要围困。那么以兰呢就是波斯，古的时候波斯，马代呢就是古的时候马代。所以呢，就着古巴比伦来讲，那么根据这段圣经呢，是谁去攻打这个巴比伦呢？那就是波斯跟马代要把这个巴比伦城把它攻陷下来。但是呢，我们都知道这个波斯的第一个将军就是古列，就是以赛亚书这个明明讲到古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新派的神学家他们不肯，因为他们不相信预言嘛，所以他们认为说以赛亚书居然能够讲指名道姓预言将来有一个人名字叫做古列，他们认为这是不可能，这个一定是放马后炮的结果，这是一定后来，所以他们就认为说以赛亚书有两个作者，那么这个就是不信的来源，所以我们就要把以赛亚书继承两半呢，实在说来是由于不信的恶心，否则的话呢不可能，因为圣经的确在那个以前就预言说有这个古列，那么古列呢就是要把巴比伦城拿下来的。那么这些人就是他不光是来毁灭，而且他们要行诡诈，所以暗中呢，这个古列啊，就把那个约法拉底河，就把一个约法拉底河附近呢，就筑了一条的运河，然后呢，静悄悄的就把那个约法拉底河就引到那个运河里去。所以没有多久以后呢，那个河床呢就干了。河床干的时候，特别到黄昏的时候，所以你读到这里很有意思哈。你看第六节，不是这里说。第四节，我心慌张惊恐，威吓我所羡慕的黄昏， 变为我的战舰。那么特别是黄昏以后呢，我们叫古列将军呢，他就用了两个巴比伦的奸细，然后呢就是从那个单的那个河床底下进来，进来以后呢，然后就从其中一个渡口里面就攻进去了。那么就在攻进去的时候呢，那么就是但以理书第五章，那就是巴比伦帝国最后的一个晚上，那就他们正在国宴的时候，那国宴的一般他们高兴得很，他们就把圣殿的器皿拿来喝酒，然后你不记得在墙壁上有手指头在那写字，那么那个就是巴比伦最后的一个晚上。那么就是那一天的晚上，他们正在庆祝国宴的时候，那么敌人呢就这样子就攻破了整个的巴比伦。所以第二天早晨，这个等到巴比伦人醒过来的时候，那果然像但以理书所预言的，整个江山的颜色从金的就变成银的，那波斯帝国呢就开始取代了巴比伦帝国。那这一段圣经你现在回过的去呢，很有意思的，这个整个的描写呢，就是描写这一段当时是怎么这个巴比伦国是怎么亡国的。所以你看这个很清楚啊，这里下面第二节，令人凄惨的迹象已漠视于我，诡诈的行诡诈，毁灭的行毁灭，以兰呢、啊、你要上去，马代啊你要围困。主说，我使一切叹息止住，所以我满腰疼痛，痛苦将我抓住，好像惨难的妇人一样，我疼痛甚至不能听，我惊惶甚至不能看。这个以赛亚的描写实在是很生动。那么这里也代表以赛亚的灵，明明是巴比伦现在可以说是被围困，但是呢这个以赛亚的他的里面的感觉就是这里的感觉，他不是幸灾乐祸的感觉，所以他只要看见这个审判临到不管是什么人的身上，他没有那种幸灾乐祸的感觉，虽然他知道说是这个巴比伦呢给以色列带来许多的苦难，但是这里呢就是描写那一段，这个就是描写到这个巴比伦被围困。就下面第四节是，我心慌张惊恐威吓我，我所羡慕的黄昏变为我的战星，他们摆设宴席，你看见吗？那天晚上他们正在摆设宴席，所以这个就是但以理书第五章那里所说的，派人守望，又吃又喝，首领啊你们起来用油抹盾牌，那意思是你们应该起来征战才对。但是呢第六节说，主对我如此说，你去设立守望的，使他将所看见的述说，他看见军队就是骑马的一队一队的来，又看见驴队骆驼的要侧耳听，他向狮子吼叫说，主啊，我白日常站在望楼上，整夜立在我守望上看呐、啊，有一队军兵骑着马一队一队的来。那我想详细的我不去说他了，因为这里面很有意思，但是我想我们重点不在这里，我们是要把这个以赛亚书大概有个概念就好。然后下面就说，他就说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那这句是非常重要的话。那么他一切雕刻的神像都打碎，那么这句话呢，这个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那就是说那天晚上的的确确巴比伦亡国了。不过我们要小心，巴比伦这个国是倾倒了，但是巴比伦城没有倾倒。巴比伦的城呢，乃是到了好久以后，那么慢慢慢慢没落的，后来呢就变成什么？就变成海旁的旷野。所以这里为什么有海旁的旷野，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巴比伦呢，他有一天他躺在废墟里面，不是一夜之间的，是慢慢的，就是说整个的国来说是一夜之间变了颜色。但是呢巴比伦倾倒了，那么这个城倾倒了，那么这个古巴比伦来说是经过了好久以后他才躺在废墟里面，那么这个是就说古巴比伦就说这个近期的预言来说，那么这个预言是这么是指着古巴比伦说的。但是就说远期的预言来说，讲到我们主快回来以前，那么的的确确我们如果仔细读以赛亚书十三章，还有就是这个启示录第十八章，我们叫巴比伦那座城要一夜之间忽然倾塌，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他就一下子就倾倒了。所以这一句话呢，实在说来基本上是让我们记得是应验在最后的应验， 完全应验是再次回来的时候，那就是启示录第十八章。那么这里的倾倒呢，叫做倾倒了，倾倒他一切雕刻的神像都打碎一地。所以这里就很有意思了，这里巴比伦表面上呢是一个政治的，那事实上呢它是宗教的，两个都有的。我们已经说过了，这个巴比伦不只是个帝国，而且呢我们知道巴比伦也是所有宗教的发源地。那么我想我们如果读启示录非常非常的清楚，因为他说所有可憎之物的母，就是偶像的发源呢，可以说就是从巴比伦来的。所以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你发现那个预言有两次，一个有两次说巴比伦倾倒了，巴比伦倾倒了，那一次呢是指着宗教的巴比伦倾倒说的，还有一次呢是指着政治和经济的巴比伦说的。所以那么你读启示录的时候就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这一段的预言呢，实在说来是指着就是应验在这个巴比伦的上面。那所以这里没有讲到，没有讲到那座城，但是明明讲到它倾倒了，倾倒了，但是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它变成海旁的旷野。所以这里就是论海旁旷野的末世。那么我们问着后来等一等，我们要知道到底巴比伦代表什么。所以这个第十节圣灵有一个解释，这个解释很重要的，就是我被打的祸甲，我肠上的骨啊，我从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那里所听见的都告诉你们了。那么我被打的祸甲，我肠上的骨，是指着谁说的？指着以色列人说的，是指着犹大国说的。因为我们知道说神是借着巴比伦来管教以色列，来管教犹大国，所以犹大国呢，神就借着巴比伦呢，好像把他们放在禾场上一样。那禾场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借着打粮的器具呢，要把麦子跟麦壳完全分开。所以呢在这里说，我被打的活甲，我场上的骨啊，我从万军的耶和华以色列神那里听见的都告诉你们了。意思是说，那最后神审判的时候还是落在巴比伦的身上。因为起先神借着巴比伦来当着打粮的器具来分开麦壳和麦子，那么现在呢神完成了他阶段性的工作以后，那么现在呢结果你看见他就起来审判巴比伦。但是等到巴比伦经过审判以后，以色列要记得一件事，就是说当你回过头去看巴比伦的故事，当你看见巴比伦王国的历史，要记得一件事，就是神不止审判以色列人，神也审判巴比伦。神的审判先从他的家开始，先借着巴比伦来审判以色列，管教以色列人，然后呢你看见巴比伦也受神的审判，所以最后呢是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所以这里面虽然十节是那么一节的圣经，那么已经把巴比伦和以色列的关系讲得清楚，就是神的旨意为什么兴起巴比伦。原来呢，感谢主，他的目的是要丰收，他的目的呢是要麦子，他要麦子和麦壳分开。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见神所用那个打粮的器具，原来就是巴比伦。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慢慢慢慢，圣灵就把这些国的这个属灵意志，他这个在神面前那个意思，就把我们点出来了啊。所以我想这是前面的十节。那么第十一节呢，就是论咒马的末世。这个咒马原文就是 silence， 原文就是安静。那么这个字呢，我们不懂得希伯来文，所以我们不知道他们这个希伯来文呢，他们会就是说，如果你懂得希伯来文，你知道它很多的音很两种字的音很近。所以如果我们懂得希伯来文的话，那就这个 silence 这个字，这个杜马这个字呢，其实呢就叫人想起以东。所以呢，这个如果你 play with words， 就是说你玩这个文字游戏的话，你会发现说这两个是非常近的。不过因为我们不懂希伯来文，所以我想我们不必细说。第一次你知道，就是这里论杜马的末世呢，其实就是论到以东的末世。那么大家都知道以东就是以扫嘛，那么以东呢就是红的意思。你知道，你记不记得以扫就一碗红豆汤就把他自己长子名分就卖掉了。那么后来呢，我们叫以东人他们住的地方就是西尔，就这里说下面说，有人说从西尔问我，那么西尔山呢
大概就是今天的这个，我们知道，西乃山，西乃半岛是倒三角的，那么这边是红海，这边也是红海，所以红海是两边，一边是靠近埃及，一边是靠近约旦。那么最靠近这边的那个北边一点的地方，那个就是西尔山。那么记得以色列人呢，他们漂流在旷野38年，就是在那个山上，在那个山里面就迷失了。所以呢，这里说有人分出西尔呼问说：“守望的夜里如何？夜里如何？守望的夜里如何？”所以这一段圣经呢，就是告诉我们说，好像啊，这里有两个人。两个人在两个不同的山头，那么一个呢大概是在犹太旷野的一个山头，还有一个呢就在以东，就是在西尔山那个一个山头，然后他们两个喊的声音呢能够听得见。那么这个时候呢，所以有人声呢从西尔，就是从以东那个境内那个山上就呼叫说：“守望的夜里如何？守望的夜里如何？”那意思是说，现在呢到了，到底现在已经是几更天，到底又有多深了，那么这是问题。那么然后回答的呢，守望的说呢，早晨将到，黑夜也来。意思是说夜不只是深了，而且夜已经慢慢快完了，这个早晨将到，但是呢黑夜也来。那么这里呢，我们先不讲它属灵的意思啊，就做这个预言来说，那么意思就是说，不错，对以色列人是早晨的时候，现在呢对于什么？对于以东呢，就是黑夜。所以呢，下面守望的说：“早晨将到，黑夜以来，你们若要问，岂可以问？可以回头再来。”那么，其实这里意思很简单。如果你们真想知道的话，你们必须回来，必须回来才会很清楚的。所以这一段呢，是讲到关于这个杜马的末世，就是关于以东的预言。那么这个13节开始呢，就是关于阿拉伯的预言。这个阿拉伯的预言第一节讲到，他们要在阿拉伯的树林中住宿，原因就是16节说基达的一切荣耀必归于无有。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也是这两个末世，这两件事就证明说，大概就在我顺便多说一下哈，这个以东呢，大概就在公元前713年。就是这个摩亚背叛的时候，那么不是后来他就回来对付摩亚嘛？在那个时候呢，他同时呢，就是说这个以东也同时遭了殃，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摩亚再往南走就是以东了嘛。所以那次我们知道说，这个圣战的预言就是说，这个亚述王呢，他不光是把摩亚拿下来了，这次连以东也拿下来了。那么就在这个早2年以前，那么他把阿拉伯也拿下来，就是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就是讲到阿拉伯拿下来的时候，那这个阿拉伯人他们怎么就逃到树林里面住宿。那么这一段的描写呢，就是13节到17节，所以这个大概就是21章。那么22章呢，这里讲到异象谷的末世。那么这里的异象谷啊，其实说来就是讲到耶路撒冷，因为我们知道说耶路撒冷有两座山，一座山叫摩利亚山，还有一座山呢叫做橄榄山。所以摩利亚山跟橄榄山中间有一个山谷叫做希伦溪谷。那么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呢，还是有水的。那么到可以说今天呢是完全是干的。那么有人一直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每年呢、这个逾越节不知道要杀多少只的羊，多少只的羊？我们知道每年大概在主耶稣那个大概200-300万人到那里去过节，所以你可以算算有多少只羊。那么那么多只羊，有人就问一个问题：你杀了羊以后啊，那么这个血到哪里去了？那么后来考古学家才知道告诉我们说，其实那个血是透过那个，因为摩利亚山这个圣殿是个大磐石，那个磐石然后里面有一个洞，从那个洞呢就一直流到希伦溪谷，然后经过那个河水呢就一直往河海那边就冲走了，所以这是非常可能的。所以但是无论如何呢，那个谷呢对以色列印象很深。那么在这个22章你会发现，这里所讲的异象谷其实就是讲耶路撒冷啊，因为耶路撒冷有那么一个谷。那么但是圣灵呢特别叫它叫异象谷， 这个有它的原因的。那么这个我们需要从他这个二章的这个本文，我们才能够知道它是什么意思。那么从第一节呢，一直到第七节，那么这里面呢，就是讲到这个到了西西家那个时候，你记得吗？那个时候不是有一次，这个亚述王呢，他要进攻这个耶路撒冷。那么这个也就是我们等到读到36、37、38、39，那就是那一段的故事。那么我们叫那个王啊，亚述王叫亚拿西利，那么那个时候他要攻打耶路撒冷，他几乎要把这个城攻下来。所以这一段的描写呢，就是指那个时候兵荒马乱的时候那个情形。那不过这段圣经的完全的应验呢，不是那个时候，那是后来。那真正的应验呢，是应验在巴比伦，到巴比伦这个围攻犹大国的时候，那最后终于把城拿下来了啊。所以这里一部分的预言呢，一部分是应验在西底家的时候，还有一部分是应验在这个南国被掳的时候。那么这一段圣经就是预言来讲是这样子的。那么这里这个在耶路撒冷有一个反常的情形是什么呢？就是说事实上啊，当这个耶路撒冷要沦陷的时候，神的目的呢是要呼召人，要人能够哭泣哀嚎，能够披麻蒙灰。所以这就是第十二节，当那日主万军之耶和华叫人哭泣哀嚎，头上光秃，身披麻布。但是很可惜，第十三节，谁知人到欢喜快乐，宰牛杀羊，吃肉喝酒，说我们吃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我们记得保罗在书信里也就引这一段圣经。那么这个就是那个时候这个整个耶路撒冷的光景。我们前面所讲的都是耶路撒冷周围的列国，但这个是明明给我们看见，那么耶路撒冷的情形呢，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的情形。那么然后呢，从15节到19节是告诉我们这一段呢是事实上是个预言。还有呢20节到25节也是个预言。那么这个预言呢是到西西家那个时候，就到了西西家那个时候就完全应验了。但是当以赛亚写这一段的时候，根本这个事还没有发生，所以这是个预言。所以你如果仔细读15节的话，主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你去见掌银库的，就是加宰瑟伯拿。所以这个时候的加宰呢是瑟伯拿，而他是掌管银库的，那这个人名叫瑟伯拿。但是等到你读到西西家的时候，你发现说这个瑟伯拿就不再是加宰。谁是加宰呢？那就是第20节，那到那日我必将我仆人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进来。那那个时候呢，他就变成了什么？就变成了这个加宰，就变成掌银库的。所以我想我们好不好先看一下36章第3节，我们看一看36章，那是西西家的时候的故事。西西家那个时候你看哈，第3节，于是希勒家的儿子加宰以利亚敬，所以以利亚敬现在变成加宰了。那么瑟伯拿呢不再做家宰了，瑟伯拿变成书记了。还有呢，亚撒的儿子史官约啊出来见拉伯沙基。我们不再读下面，意思是说到了这个以赛亚第36章的时候，那么这个以赛亚22章预言就完全应验了。但是呢22章的时候还不过是预言啊，所以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22章，就是本来呢这个加宰是谁做，掌银库是瑟伯拿，但是后来呢我们知道神就把他裸到，让他裸到巴比伦去，然后呢而且呢把他的原位让他离开他的原来的官职。所以呢我们知道，那么首先呢他就降为书记，那么加宰呢就是以利亚敬来做。所以这就是那一段事情的预言。那么为什么这个瑟伯拿要这个被撤职呢？赶逐他离开官职呢？那就是因为他虽然是掌管银库，但他却为他自己的高处凿坟墓。那么这件事情呢，然后呢这个先知就说预言说，耶和华必向大有力的人将你紧紧缠裹竭力的抛去。那么后面这一段呢，一面是指说他要离开他原来的官职，第二呢最后应该是被赶到巴比伦去。那么这是关于瑟伯拿的一段。那么这就是第15节到19节。那么20节到25节呢就特别讲到以利亚敬。讲到以利亚敬，那么
这个呢就是以利亚敬呢就把他的这个瑟伯拿的这个官职就接过来，所以第二十节，到那日我必召我仆人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敬来，将你的外袍给他穿上，将你的腰带给他系紧，将你的政权交在他手中，他必做耶路撒冷居民和犹大家的父，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那我想我们要读这一段呢，我们一定要读一下启示录，好不好？这个我们大家都很熟的启示录第三章第七节，这里有一段很有趣的第三章第七节，你要写信给菲拉切菲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那么这个人很明显就是我们的主嘛，他呢是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他这么说就是我们主这么说。所以这一段圣经呢就是说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人能关，关了就没人能开，这些圣经就是引以赛亚刚才这一段的话。所以呢让我们记得这一段话呢我们要记得事实上这里的以利亚敬实在过来呢，那么真正的这里圣这里的预言这里的这个这里以利亚敬呢毫无疑问的实在过来就是我们主的预表，因为我们主自己替我们解释的啊。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有人就认为是如果这里以利亚敬是预表我们的主的话，那么这个瑟伯拿呢应该就是指出敌基督说，那么详细的我想我们不去注意它，那要紧就是说的确这一段圣经是和启示录有关系的，那么我想我们现在先不注意它里面的意思，我们先把这段事实把它讲了。那么二十三节以后呢，他不只是大卫的钥匙在他肩膀上，同时神说我要将他安稳像钉子钉在固定处，他必做他父家荣耀的宝座，他父家所有的荣耀连儿子到子孙都挂在他身上，好像一切小器皿从杯子到酒瓶挂上一样。所以这个钉子呢实在是木头的钉子，那么然后呢所有的荣耀都挂在这个钉子上，那么所以呢这个特别讲到以利亚敬，所以这是也是时代的预言，最后呢也是要应验。所以这一段虽然是讲到耶路撒冷，讲的异象谷，事实上是讲到耶路撒冷要发生的事。不过我想这里最重要的就是有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他神呼召他们要他们悔改，结果他们反而吃喝快乐。那第二呢最重要的就是说神是最重要就是神把这个政权呢是交在以利亚敬身上，那么他呢就是他是大卫家的钥匙，就大卫整个宫廷哪一个门，那么所有的钥匙都在他肩上，只要他开就是没有人能关，只要他关就没有人能开。所以呢这个就是第二十二章，那么这个也很明显是预言，不过这个都是讲到这个耶路撒冷的。那么二十三章呢就是讲的推罗的预言，推罗的末世。那么讲到推罗的时候呢，我想这里也是个预言，那么这个预言呢我们就后来也是非常奇妙的就应验了。我想我们普通传经的时候我们喜欢讲推罗的预言，但是我想我们今天没有太多的时间，那么我们注意一下，就是在历史上的推罗啊有两个推罗城，一个是在什么呢，一个是在海边，还有一个呢在不远的一个岛上面啊，这两个都叫做推罗，如果你读圣经的话很清楚的。那么然后呢这里告诉我们说第十一节，耶和华已经向海伸手震动列国，至于迦南他已经吩咐拆毁其中的宝藏。所以后来呢我们的神就要借着一些环境要把这个推罗的，那我们的推罗就是靠近地中海，在以色列北边的一座城嘛，海港啊，就是靠海的一座城，那么神就要把他的宝藏把它拆掉。那么神是借着谁的手呢，那就第十三节，看那加勒底人之地向来没有证明。所以可见我们的神是借着加勒底的神巴比伦呢就拆毁了他们的宝藏。那果然从 公元前573年到公元前500，从公元前585年到573年，13年，那么尼布加利消亡了，才把它拿下来。然后呢，经过70年，那个70年的时间大概跟以色列被掳的时间差不了多少。那么完了以后呢，一直到这个332年，公元前332年，那个时候呢，我们晓得这个希腊的这个亚历山大呢又来围攻这座城。那么那个时候呢，这个推罗他们已经把整个城搬到海岛上去，所以呢那个很难攻下来，所以最后全部拆光，所以最后像以西结的预言说变成了晋江的磐石是多撒网，那圣经的预言是非常的巧妙。那么他把所有的城拆了以后呢，就筑了一个，就把海都填了，然后呢一直填到这个在小岛的那座城，就把那个城攻下来。所以如果你仔细的去读以西结书26章的话，你发现那里就讲有更详细的描写。那不过呢，这里通通是讲到关于这个推罗的预言。所以呢这个就是整个的23章。那么从13章到23章，那么从巴比伦开始到埃及一直到推罗，那么这里就讲到列国的预言，讲到列国的遭遇，讲到列国怎样受神的审判。到了24章呢，就是一个总结。那这个总结呢，乃是全地受审判。所以这一段的预言呢，实在说来是指着我们的主快回来，就特别是如果你仔细读圣经，就是启示录最后所给我们看见。那么这里讲到地的荒凉的时候，和整个环境的污染有很大的关系。那么这里也讲了污染的等等。所以如果你仔细读24章呢，从第一节一直读到13节，那里的情形呢，实在就是给我们看最后我们主回来以前他怎样审判这个地。那么详细的情形就是什么七个印啊，七个碗啊，还有七个号里面所形容的。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仔细的对第一节说，看啊，耶和华使地空虚变为荒凉，又翻转大地，将居民分散。那当然这里面也包括这个，也包括这个犹太地在里面，包括犹太地在里面。那第三节，地必全然空虚，尽都荒凉，因为这话是耶和华说，地上悲哀衰残，世界败落衰残，地上居高位的人也败落。然后第五节，地被其上的居民污秽，因为他们犯了律法，废了律例，背了永约，所以地被咒诅吞灭，住在其上的显为有罪。所以如果你读下去，当然一面是指着也指的犹太地，但事实上呢，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很明显圣灵所给我们看见的乃是全地遭受审判。所以可以说24章呢是前面从20章到23章的总结。起头讲到巴比伦受审判，然后摩亚受审判，以非利士受审判，然后给我们看见这个巴马色受审判，然后给我们看见古时和埃及也受审判，那么然后呢给我们看见推罗也受审判。所以我们会看见全地都受审判。那么24章呢，乃是一个完全的一幅图画。这个就给我们看见说，世人都犯了罪，那不光是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很明显的，你从第一节呢读到第13节，还有呢从第16节的后半段一直到20节，很明显都是讲到那个时候。比方说16节后半段，我却说我消灭了，我有祸了，诡诈的行诡诈，诡诈的大行诡诈，地上的居民呢，我们在这地上的居民呢和启示录里面所说的刚好相呼应的，这些人在地上生根的这些的人，恐惧陷坑网罗都临近你。然后下面说，因为天上的窗户都靠着地的根基也震动了，地全然破坏，尽都崩裂，大大的震动。这个和启示录所描写的刚好是呼应的。那地要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那么整个地轴呢都摇动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又摇来摇去，好像吊床，罪过在其上沉重，必然塌陷，不能够扶起。所以这里所给我们看见那个最后这个预言是指，就是这个预言其实就是那个应验呢，就是启示录那个时候给我们看见。那到了我们主回来以前呢，那这些事都要应验。 那么二十一节呢，到那日耶和华在高处必惩罚高处的众军，在地上必惩罚地上的列王。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启示录第十二章啊，不是有一个妇人吗？星星月亮太阳披戴星星月亮太阳，那么他要生男孩子，然后呢男孩子一生下来以后，我们这就被提到宝座去，然后空中就有了征战。那那次征战的结果就是撒旦呢就被摔到地上来，那那个情景就是到那里耶和华在高处必惩罚高处的众军，结果呢的确把他们摔到地上。那他们一摔到地上，那么三而一的恶者就是冒充神的龙，然后呢冒充基督的敌基督，冒充圣灵的假先知，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通通被烧到地上来。本来呢整个这个属灵的这黑暗的权势是弥漫整个太阳系或者整个的这个或者整个的银河系，结果整个那个黑暗的势力就集中到地面上来，那就是大灾难的开始。所以呢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在地上呢也必惩罚地上的列王，那这就是最后的一次世界大战。然后呢他们必被聚集像囚犯被聚在牢狱中，并要囚在监牢里。那么大家还记得那些受审呢也放在监狱里面，那么这些呢很自然都是指过最后的那个情形说的。然后呢然后第二十三节，那时月亮要蒙羞，日头要惭愧，与万军之耶和华必在锡安山在耶路撒冷作王。我们主回来了，所以呢他要作王。那为什么月亮羞愧，为什么日头惭愧呢？因为他作王在敬畏他的长老面前必有荣耀，那个荣耀比太阳更有荣耀，比月亮更有荣耀。所以等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他的荣耀荣耀到一个地步，太阳看见都要觉得惭愧，月亮呢也觉得蒙羞。所以这就最后呢我们知道二十四章最后就是我们的主的脚踩在橄榄上，他回来了，他要在耶路撒冷登基。那么那这个就是圣经里面那个千年国的开始，特别是说地上的这个弥赛亚国的开始。那其实我们的主在他复活以后天上已经登基了，我想这个是很清楚的。不过这个是指着我们的主为了纪念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那个约是永远的，还有为着他和大卫所立的约，神不能失言。所以呢我们知道最后呢那这些事情都要发生，都要应验。不过很有意思，就是十四节到十六节之中也插进这一段，这一段呢是今天的。这些人要高声欢呼，他们为耶和华的威严从海那里扬起身来，因此你们要在东方荣耀耶和华，在洞海岛荣耀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我们听见从地极有人歌唱说，荣耀归于义人。那么不要忘记，这个是指着今天福音时报说的。所以虽然将来不错，这些都要发生，但是呢我们知道就在这个预言的里面，这里有特别讲到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因为事实上全地受审判是证明是没有一个人，一人连一个也没有。但是因着人接受相信福音的缘故，你看有一般人他们是因信称义的。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就插出那么一段，是十四节到十六节，所以这个大概是二十四章这样的预言。所以如果我们现在从刚才是二十一二二二三二四，我想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那么再从十三章一直到二十四章，就是全地都落在神的审判之下。那么因为世人都犯了，就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么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从二十五章呢还有一次，二十五二六二七啊，它不光是一首诗，而且是歌。我们说过整个的以赛亚书我通通是诗，除了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章之外。那么但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这个在这个诗的里面，有的不光是诗而也是歌。那么从二十五章开始呢，你看见它这里不光是一些诗，而且呢这些诗是可以唱的。所以如果你仔细看二五二六二七，那么原来这些歌呢乃是救恩的歌。那么现在呢圣灵呢就把前面所讲的把它综合一下，所以我想如果我们想知道前面讲什么的话，他这里很自然的就把它综合一下。那么我觉得这个是以赛亚当他看见基督的荣耀，
就指着他说这些话。
所以我们读下去的时候，我想我们就很容易清楚。比方第25章第1节，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我要遵从你，我要赞美你。你看一直讲到现在都是讲的预言，讲的审判，但是现在你赞美的神，因为你以忠信诚实行过奇妙的，这些事都代表神是忠信诚实，成就你古时所定的。那这些事情都是我们主神从古时他就已经定好的。然后现在他做个总结，第二点，你是成变为乱定，那这就是巴比伦倾倒了，巴比伦倾倒了。还有前面，就你如果读前面的话，你可以，所以这一段圣经就是把前面的许多的预言，你看这个列国灭亡的情形，你看他现在把它用总结的题材把它综合起来，使坚固城变为荒场。你记不记得撒玛利亚城也叫做坚固城呢？撒玛利亚城就代表整个以色列国，结果你看使坚固城变为荒场，那很清楚的，那就是前面你记不记得讲到讲到什么？讲到大马色的这个是末世，也讲到以色列他们怎么荒凉。那坚固城就是撒玛利亚城说的，使外邦的宫殿城不再为城。这外邦的宫殿城就是我们刚才读到哪里？我们读也就是读到那个第十三节嘛，就是23章嘛，讲的推罗嘛。你看见吗？推罗13节说拆毁推罗的宫殿，使地成为荒凉。所以我们要记得25章啊，实际上说来就是把从13章一直到24章，把起头子仔细的讲，现在呢把重点把它提出来，然后呢圣灵要做应用，圣灵要做解释，然后慢慢的你就知道说，我们就懂得到底为什么主把这些话给我们。好，我们再读下去，使外邦人宫殿的城不再围城，永远不再建造，所以刚强的民必荣耀你，强盗之国的城必敬畏你。那么这里面好多都是刚强的民，而且呢有很多像巴比伦亚述都是强盗之国的城，他必敬畏你。第四点，因为当强盗的人欺逼人的时候，如同暴风直吹墙壁，你就做贫穷人的宝藏，做匮乏人极难中的宝藏，做躲暴风之处，做避炎热的阴凉。所以你们看见了，这就是救恩啊，救恩就是要把就是主做我们这些贫穷的宝藏，就做我们这些匮乏极难的宝藏。那么你看这些国啊，这些我们知道是这里面，这些国里面很明显的巴比伦代表世界，这个世界呢是指着偶像的世界，埃及呢指着罪恶的世界，这个推罗呢指着马门的世界。那么你看见很明显的，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摩亚是极其骄傲，非常骄傲，那是指着我们的魂的膨胀，指着我们肉体说的。然后呢我们再读非利士人，很明显的是指着属灵的假冒来说的，因为我们知道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他们都是离埃及出埃及，他们都是进到迦南，但他们不同的就是差两道水。以色列人呢，他们一面是过红海，一面又要过约旦河，所以这就是十字架两面的工作，一面叫世界丢背后，一个叫我们的自己丢背后。所以我们很清楚的就是非利士代表属灵的假冒，那以东也代表肉体，特别指着我们的体的这一方面说的。阿拉伯很明显代表以斯玛利，你看见怎么样篡夺肉体，怎样篡夺圣灵的地位。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说，这些虽然强暴，无论这个世界，无论罪，无论肉体，不管他们怎样的强暴，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主永远是你做贫穷人的保障，是困苦人极难人中的宝藏，而且做避炎热的这个阴凉。然后第五点，你要压制外邦的喧哗，好像干燥地的热气下落，禁止强盗人的凯歌，好像热气被隐隐消化。所以这些国家或者这些列强，不管是巴比伦，不管是推罗，不管是摩亚，无论是世界也好，无论是肉体也好，无论是罪也好，这些都是代表，那都是代表这个他们的喧哗，也代表什么？也代表这个世界的凯歌，或者是肉体的喧哗。但是很稀奇呢，你看见吗？这个你要压制外邦的喧哗，你要禁止强暴人的凯歌， 好像什么呢？好像干燥地的热气下落，也好像热气被泥泥消化。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了，我们现在开始明白主的救恩是什么。主的救恩就是要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那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说，我们如果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那就是一面是从罪里面拯救出来，从世界里面拯救出来，从我们肉体里面拯救。那这些都代表强暴，这些都代表什么？都代表喧哗。那么这就是前面所代表的。那现在来到第六节，感谢主，在这山上万军皆华，必为万民用肥甘摆设宴席，用陈酒和满熟的肥甘并澄清的陈酒设摆宴席。那这个山很明显的，那么用我们基督总的话来说，是指着哥哥他山来说的，因为哥哥他山事实上是摩利亚山的一部分，那是摩利亚山的一小部分。那么我们知道就在那座山这里说，你看见现在呢，万军要为万民用肥甘摆设宴席，因为在这里我们主要完成他的救恩，所以现在呢他要为我们预备福音的宴席。然后第七节，他又必在这山上除灭遮盖万民之物和遮盖万国蒙脸的帕子。那么不要忘记，就是在这座山上，你看见主要把我们的慈心要变成肉身，要除去所有的帕子。等到我们帕子除去，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这些人就能接受相信我们的主做救主。你就在那座山上，就在我们主钉十字架那个地方。第八节，他已经吞了死亡，直到永远，他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弟兄姊妹，因为他出过的是死，虽然有暴力，死的追强就好像巴比伦，就好像这个，就好像列强社会一样，但是呢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所以就是今天主复活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你看见吗？就在今天主就擦干我们每一个人的眼泪，然后下面说又除掉普天下百姓的罪。那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他是我们的救主，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感谢主，现在他除掉我们百姓的羞辱，现在我们脸上的羞愧被除去了。你看见这个就是，这就是整个的救恩，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然后第九节，到那日人必说，看哪、啊、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一面是今天我们所得的救恩，灵魂的救恩，这是我们今天可以这样说的。但是感谢主，等到主回来的时候，我们不是可以这样说，因为他就是我们天天等候的主。他说：“我必快来。”那么那个时候，我们说：“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那么等到他回来的时候，他要叫我们脱离罪的同在。你看见吗？那就是指着我们身体的所说的。所以非常非常的紧，然后下面就讲了摩亚，就讲到摩亚，那就讲到我们肉体怎样，你看见神怎样的让它败落，那么很明显跟这个就很连在一起。那么26节还有一首歌，26章还有一首歌，他当那日在犹大地的人必唱这歌说，我们有坚固的城，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位成山为外国。你看很稀奇吧，这个只有今天福音时代，就是今天大家才能明白的。对犹太人来讲，那个坚固城是指着耶路撒冷，但对我们来讲呢，救恩就是我们的城墙，就是我们的外国。所以你看见吗？这里非常非常的稀奇。然后下面说，敞开城门，使守信义民得以进入。那这些人是因信称义的，你看你们主的救恩。做到一个例子，我们这些人是可以进入的，因为救恩是我们的城墙。坚信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你。那我们如果今天因信称义的话，这个罪就不能够再搅扰我们，我们所得的十分的平安，而且呢，我们的主就保守他十分的平安，因为他依靠你。你们当依靠耶和华直到永远。下面一句话说，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感谢主，你看见吗？这个就是这个我们的主就是我们永久的磐石。那么我们今天知道那个磐石是裂开的磐石。第七节，义人的道是正直的， 你为正直的主必修平这一人的路，你为正直的主原文是说你最正直的，所以就是宇宙里面只有我们的主是最正直的，是他修平了一人的路。所以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这条路是怎么走，这条路是正直的路。所以今天我们不只是因信称义，而且呢我们能接触果子来，我们有一条路能够走的，因为我们的主是最正直的，那么他能够修平一人的路。那么第八节非常有趣，这个是今天我们自己能这样祷告的，你看见吗？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主的宝血没有功效的话，如果今天我们没有蒙恩典，我们怎么敢祷告这样的祷告？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弟兄姊妹，感谢主，你看见吗？我们的主宝血永远有功效，我们靠着主的宝血，那么他穿戴我们，他披戴我们，我们能够站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能够说耶和华，我们在行审判的犹太人也好，他们不敢提神的名字，他们就把神就改成天，那么不，他们一直就是怕神的名字。但是呢，我们心里所羡慕是你的名，就是你那可敬的名，夜间我心中羡慕。然后下面说，我里面的灵切切寻求你，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以恩惠待恶人。所以就是这就是蒙恩得救以后，你看见我们的祷告能在主面前有这样的祷告。然后第12节，耶和华，你必判定我们的平安。我们基督徒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判定我们的平安。所以主总是说愿你们平安，平平安安的去吧。我们最近有一个特别有一个记号，就是我们是平安的一般人，我们睡得好，我们感谢主，我们里面在世上有苦难，但在基督里面我们有平安。然后下面还有很有意思，他说因为我们所做的事都是你给我们成就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你读这些圣经，我想你今天问拉比犹太人，他们不大能明白，但是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我想是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么第16节，耶和华，他们在极难中寻求你，你的惩罚临到他们，在那个惩罚一样的个管教，所以这里他们实在说来就是那是管教他自己的儿女，临到他们身，他们就倾心吐胆祷告你。所以蒙恩得救以后，你看见吗？当我们受管教，管教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呢，那么他们呢就倾心吐胆祷告你，这是圣经里面很特别的一个句子。我们许多是真正的祷告是倾心吐胆的祷告。然后下面说，妇人怀孕临产痛苦，在痛苦之中喊叫耶和华，我们在你面前也是如此。所以这个祷告呢是惨难的祷告，是经过惨难的祷告。但是呢很稀奇，就是祷告了，他也不觉得他祷告，他不觉得他祷告会带来什么攻击，所有的都是恩典。所以下面怎么说呢？18节，我们也曾怀孕疼痛，所产的竟像风一样。然后下面说，我们在地上未曾行什么拯救的，世上的居民也未曾败落。那根据这个翻译，我们就不大懂是什么意思。其实这句话很简单，就是说我们所产的竟像风一样，我们在地上未曾行什么使这个地获得拯救，那这个地获得拯救，也没有说什么使世上的居民败落。所以意思说，这个地，这个迦南地如果能够得到释放，是主的工作，我们不过是摆上祷告就是了。那么不止如此，我们也不是因着我们这样祷告，这世上的居民他们就败落，就受了审判了，他们就荒凉了，不是，你看见吗？所以你这就是救恩救我们到一个地步，叫我们作为依靠主的人，在另一面呢，我们看见说我们就是说没有贡献。所以你看，然后下面呢就一直讲到这个最后第19节，是死人要复活，尸体要兴起，睡在尘埃的要行起歌唱，因你的甘露好像菜树上的甘露，地也要交出死人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说启示录有一些的话实在说来，你看见呢，就是骑在这个以赛亚的肩膀上，看着是更清楚。那么到了20节呢，就又是预言了。20节，所以我们说，就是这个是从主第一次来，一直讲到主第二次来，你看见吗？第20节，我的百姓啊，你们要来进入内室，关上门， 隐藏骗术，等到愤怒过去。那么有的读圣经认读圣经认为说，这个就是等到大灾难的时候，不是以色列人逃到旷野吗？那也许他们会逃到像帕特这样的一个隐藏的都市里面，那么这个就是那一段的预言。那么有人是这样就这样看的，但其实不一定这样，这个可能是一部分是这样的，是这样的讲的。我想我们不必太用圣灵这么圣灵这么启示我们，这就是将来的时候。那么的的确确呢，你们要进入内室，关上门，隐藏骗术，等到愤怒过去。21节，因为耶和华从他的居所出来，要刑罚地上居民的罪孽。所以这个都是讲到主最后的。还有呢，地也必露出其中的血，不再掩盖被杀的人。那么这个其实就是启示录里所讲的，那么血流成河到了马的脚踝，那么这个也跟这一段圣经是不谋而合的。所以呢，很明显，这个就你看，这一直是这样讲下来，一面讲他一面不只有解释，那另一面又有一些预言。那么27章呢，可以说就到了高峰了。那么还有第1节，对不起，这个第1节应该是连在，有人告诉我们这是分章的缘故，原文不是这样，就是分章分节是后来的，所以第1节应该是分到26节后面去，因为那个都是和后来最后呢撒旦受审判有关系的，所以这和第2节不是连在一起的。不过第2节开始呢，就开始另外一个很美的思想。那么这个也和我们今天所得的救恩有所得到的救恩有关系啊。第2节，当那日有出酒的葡萄园，你们要指着人唱歌说：“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我必时刻浇灌，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损害。”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说：“我是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那么他所引的话就是这里的话，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到了有一天，这个葡萄园不再像是以赛亚第5章那个葡萄园，那里是酸葡萄，不出酒的。但这里给我们看，最后这个葡萄园要出酒。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约翰福音15章那里所讲的那个葡萄园，那是出酒的葡萄园。那个所以很明显，我们叫做葡萄与葡萄园一个中心的目的，就是他是出酒，所以这个叫什么心能够得到满足。然后我们的神怎么？然后这个这里什么？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你看这是何等的安慰！我必时刻浇灌，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损害。因为葡萄园的目的就是它能够产出红酒来。这个原文就是它那日有产出红酒的葡萄园，因为我们知道葡萄籽的颜色是红的。然后呢，下面第4节，我心中不存愤怒，我用基督之力与我交战，我就勇往直前，把它一同焚烧。所以讲到这个我们的神怎样就开着葡萄园的时候，那也讲到今天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你看见吗？这个基督和基督是指着我们的肉体说的，但是圣灵呢和我们肉体是永远交战的。但是这个圣灵神怎么说呢？他说我就勇往直前，要把他们一同的焚烧。那么第5节，突然让他持住我的能力，使他与我和好，愿他与我和好。那这里也是非常有趣的圣灵节，他说让他持住我的能力，讲得粗一点，让他抓住我的能力，就使他与我和好。那么如果你读罗马书第5章第1节，我们乃是借着耶稣基督能够与神和好。所以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不可能与神和好，我们只能借着耶稣与神和好。那么但是呢，在以赛亚就说，你只要抓住我的能力，你就能与我和好。所以这个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说，基督就是神的能力，我们抓住基督就抓住神的能力，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够与他和好。所以在旧约里面，这段圣经很明显就给我们看见，你看这就是整个的救恩。然后下面说愿他与我和好，那这就是神所说的话。像第6节，将来雅各要扎根，以色列要发芽开花，他们的果实必充满世界。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这个你看见吗？这个就给我们看见基督徒的那个生活就是结果的生活，就是不只是扎根向下扎根，而且要发芽开花，同时呢我们的果实要充满全地，叫什么心能够得到满足。所以这段圣经毫无疑问，你今天先用在我们的身上，当然呢到了最后
我们在主回来以前也很自然的会有他字面上的应验，但是因为整个以赛亚书是讲救恩的，是从主耶稣第一次来一直讲到主耶稣第二次来，所以我讲我们很清楚，你看见吗？在这里讲到这是救恩的时候，很明显的也特别讲到今天原来呢这个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那么这个生命呢乃是倒出来的生命，这个生命呢乃是这个葡萄园呢是出主的葡萄园，我们的神自己说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所以感谢主，你就知道说原来这个救恩的目的不光是叫我们紧紧上天堂，乃是叫我们开花结果扎根，而且呢能叫果实能够充满世界，那么所以你看这个就是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然后下面说主击打他们，那么这个是特别值得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因为是责打，我们错了，圣灵会责打我们，但是许多时候呢没有原因的，那就是因为主要造就我们，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接受击打啊，也接受击打，但是呢我主击打他们岂像击打那些击打他们的人呢？不是，所以如果我们读下去的就很清楚，第九节，雅各的罪孽得赦免，他的受过除掉的果效全在乎此，就是他叫祭坛的石头变为打碎的灰石，以致木偶和日像不再立起。所以弟兄姊妹，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就是要把我们所有的偶像都打掉的。所以下面怎么说，在这里有一句话所以你看那个前面26章第13节哈，耶和华我们的神呢，在你以外曾有别的主管辖我们，但我们专要依靠你，提你的名。那这个别的主呢，就包括巴比伦了、亚述了、什么什么这个推罗了，甚至他们的拐杖也是他们的主，是埃及了，或者是以大马色了。所以你看，这些都是别的主管辖我们，但是呢，我们专要依靠你。所以我们如果仔细读下去的，你就看见说，我们虽然蒙恩得救了，但是呢，神管教的时候还是在我们身上，因为主的目的，什么目的？需要我们能更长进。所以呢，到了12节，你看，这个又是从今天一直讲到将来，一直讲到主耶稣第二次来。所以第12节，以色列人呢，到那日耶和华必从大河直到埃及小河，将你们一一的收集，如同打树拾果一样。那么这个就指着以色列人，他们主要召集他们。那么这个，那么现在以色列不过是政治的复兴，到了有一天要有属灵的复兴。那么第13节，当那日必大发脚声，在亚述地将要灭亡的，并在埃及地被赶散的都要来，他们就要在耶路撒冷圣山上来敬拜耶和华。那么这个就是指，那么这个我们就要一直到主再来的时候，这些才应验。因为最后呢，我们看就是他们通通需要来到耶路撒冷圣山上来敬拜耶和华。那这个到现在还没有应验，因为我们知道说今天还不过是政治的一个复兴，那么一直等到主回来的时候，那么这些事才发生。但是不要忘记，主回来，那么我们就要身体改变，那么那个时候我们看见主的救恩可以说就完全了。所以很明显的，从25章到27章，就是把前面的我们所读的预言和那些的话，把它综合在一起。那么今天我们知道，这个是特别值得我们今天所经历的救恩来说。那么从28章以后，那又开始另外一段。我想，如果愿意的话，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我们再低头有些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恭敬地交在你手里，我们请你继续地对我们说话，说在我们的深处，让我们看见你的救恩是何等的完全。你借着这些预言，借着这些图画，让我们明白，许多时候这个世界就像埃及，就像巴比伦，也就像这个推罗一样，是吧？马门的势力在我们身上，还有世界的势力在我们身上是何等的大。对吧，我们不愿意受他们的辖制，我们也不愿意受我们肉体的辖制，因为你拯救我们要拯救我们到底。所以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既然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是复活的生命，在这个山上你已经吞灭了死亡，你要做王，你生命吞灭了死亡，你一直要做王，一直到永远，你已经把这个生命赐给了我们。所以为着你所赏给我们的救恩，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对吧，我们谢谢你这一点的时间，你对我们说话，你恩待我们，我们要上去，请你与我们同去。如果你愿意的话，你还把我们带回来，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可爱的你。
美。